春夏秋冬，四季更迭。这一刻，慢下来，聊聊我们的日子。
就让时间暂停一分钟，让纷腾的心安静一分钟。
欢迎做客不孤单地球四季小屋。不孤单地球的小伙伴们好，欢迎来到四季小屋，我是梦远。
大家好，梦远姐好，我是蓝莓。
蓝莓好，蓝莓好，小天使好。你就是我最温暖的小天使，看到你的笑容我就开心。
谢谢你开心。
忧愁就扫没了。
这么好啊。
对呀、啊。
这么治愈的吗？
没有人跟你说过吗？看到你笑容的时候就觉得好踏实啊。
哦哦，没有说踏实、嗯、就觉得有人说过很灿烂。
对，就是那种灿烂会让你觉得心里的那些忧伤哈、啊、会扫没了，然后就可以踏踏实实平平安安的那种感受。这很难用一个准确的词来形容，可能踏实也不太对，但是我怎么形容呢？
这么好的吗？我的笑，那我以后要多笑，不能焦虑。
对我来讲是这样的。你焦虑吗？
哦，我很焦虑，我经常焦虑，我感觉。
真的、啊？
嗯，最近刚焦虑完一件事情，不过现在不焦虑了。
哦，你焦虑啥了？
最近焦虑开车的事情。
一开车就焦虑？
哦，因为我其实以前很喜欢开车，
嗯，
然后加拿大这边以前车少，我就比较享受。
嗯，
中间我有几年两三年不在嘛，然后去年回来之后，哎，发现多伦多怎么多了这么多车，然后我开车好害怕，后来把车卖掉。然后最近呢，是有个朋友回国一段时间，然后把他的车借给我开。我觉得我本来是应该挺享受的，就是挺开心的，
嗯，
因为毕竟有车，就是你买菜呀、出游啊、出行什么都比较方便嘛。本来是觉得很好的一件事情，结果我发现我每次开车前我就很焦虑，然后就想万一撞车怎么办，然后又不是我的车。每次开车前当然是要祷告，开完车回来停下车的那一瞬间就啊跟神感谢神感谢神。但是我后来发现我的这个祷告其实真的不是那种交托的祷告，
嗯，
就是很焦虑的祷告。
嗯，很焦虑的祷告的意思是越祷告越焦虑吗？
也不是越焦虑，就是哎呀，求求神了，求求神了，就是不要让这件事情发生，嗯、就是真的不是那种信任神的祷告。
嗯，
神，我把这个交给你，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保守我，就是不是这样的，就是哎，神啊，求求你别让这件事情发生，
嗯，
就是给我好运这种，就是好像不是在跟神的祷告，在求一个什么？对，我就发现我太焦虑了，关于这件事情，然后。上个周我觉得圣灵就提醒我，
嗯，
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祝福，但是怎么把它变成一个焦虑的事情，反而是压在我心头的一个担子了，变成，
嗯，
我就学着我真的是交托的祷告跟神求，觉得慢慢的没有那么焦虑了吧。
这个过程容易吗？就是从你特别焦虑，然后就迫切的去祷告，然后慢慢慢慢。你开始意识到以后，你说哈，你就开始尝试着祷告完就放下，
嗯，
焦虑的情绪因着你的祷告就慢慢慢慢被放下了吗？
嗯，其实挺快的，可能就一两天的时间吧。这个转换，
嗯、
就神给了很大的平安在心里，就是我要抓的是这个祝福，而不是焦虑的心。
嗯。
Yeah。
我还是好奇你是怎么转换祷告的？
我也不知道，好像就圣灵就这样的提醒，然后我就意识到这件事情不对。
嗯，
其实我觉得祷告的话也没有在变，
嗯，
神保守，但是这个心态变了。
嗯，
yeah。
你知道你灵里面是平静安稳了，在你祷告以后。
对对对，
嗯，哎，这样子哈，你引发了我好奇心。当你意识到自己情绪焦虑的时候， 你的灵会跟着忧伤吗？你会辨识出你的情绪跟你的灵一起忧伤，还是说你的情绪虽然还在焦虑中，但是当你的灵知道、意识到圣灵提醒你的时候，你的灵里先平静安稳了，因着祷告，然后你就发现自己的情绪的焦虑也没了？是有这样一个过程，很清晰的一个分界线吗？
我觉得没有清晰。我的情绪忧虑或者愤怒或者忧伤的时候，我是注意不到我的灵力的状态的。就是我觉得我灵力的状态是被我蒙蔽的，我只是在顾着情绪上的问题。可能很多事情，很多时候，可能这个情绪存在好几天，甚至好几周，我都没有想到用灵力的视角去看它。就是光顾着情绪上的问题了。
哇！但是我还是要恭喜你，因为我觉得焦虑是一个好难战胜的情绪。
是。
我自己是有焦虑综合症的人，
哦。
我知道我一旦焦虑起来，怎么压都压不下去，除非就是像你说的，也可能也真的要过了很多天，甚至于有一些焦虑是经年累月的。然后终于知道跪下来去在灵里认罪悔改，其实是要到我能意识到我情绪的焦虑已经会言语行为都跟着焦虑表现的时候，其实我知道他其实是往罪的那个方向被牵引着走了。情绪本身是中性的，但是当我没有好好去处理我自己的焦虑情绪的时候，其实我知道后面无论我是逃跑，跑进了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里去逃避问题也好，或者其他的行为表现，就已经引向有实实在在的罪的行为表现出来了，就是不是在神的心意里边在过日子了。我甚至于焦虑的情绪会压着我，连祷告的生活都可能会逃避好几天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要认罪、悔改啊！我都到那一刻，可能我才能够靠着圣灵洁净我的罪和我的心思被圣灵洁净以后归正，然后我才能去处理我的焦虑。很多的时候，我发现我认罪祷告以后，焦虑就没了，就是不用我处理，只要我意识到，我又被这个罪牵引着走偏了，然后认罪的那一刻，我就回来了。
确实是挺快的，其实啊，这个，
如果我认罪祈求，我相信圣灵是愿意将喜乐平安赐给属他的儿女，他不会愿意让焦虑难受这些负能量存在在属圣灵的孩子的心里的。所以圣灵的光一来，那些负面情绪就没了。但是我相信神是有很多时刻允许、默许了我们的焦虑、我们的忧伤或者各种心烦意乱。存在在我们的心理情绪里，其实这也是一个机会。我们要么靠着圣灵认罪悔改，承认自己又被辖制住了，或者是自己又处理不好了，愿意祈求，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就可以好了。要么可能我们顺着这个情绪就会走到更偏的言语行为那边去了。所以这是一个机会，可以亲近神的机会。这是我自己的经历啊，
我觉得莫言姐这有个很好的提醒，就是认罪悔改。因为我刚才说的我的这些焦虑的情绪或怎么样的时候，我意识到不对的时候，我觉得很多时候我没有说去认罪悔改，其实就是我们的罪让我们没有去相信神，但是好像我就蒙蔽了自己的这一方面，没想到是个需要认罪的事情。提醒我们，确实我们的焦虑就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罪。有时候我觉得太宽容自己了哈，啊，我这有情绪不要紧，我这样不要紧，我这样焦虑不要紧，神都会，神知道啊，怎么怎么样的。我觉得确实是需要有一个认罪悔改的心在里面的。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一提到认罪悔改四个字，大家先被这四个字给吓到了。其实我自己的经历里面，生活里面，认罪是我的常态。因为我仔细思量过，为什么我会忧伤焦虑？你刚才说的是你会为开朋友的车子这件本来是喜悦的事情产生焦虑，太正常了，因为你开的是别人的车呀。你会担心出事情，虽然保险有你的名字哈，但还是会带来很多的麻烦啊，很多的事情啊，这个焦虑产生是正常的。产生焦虑本身不是一个罪，但是呢，产生焦虑以后怎么去处理它，怎么去面对它，我觉得这背后其实可以引到我们对神的信靠。 在这个上面，我们都是不完全的。我们的信靠，我们对神的认知都是有欠缺的。我们是一点点慢慢变得更多认识他，更多信靠他。我们都在成长，而这个成长过程中，当我们有很多很多生活中的盲点的时候，灵里的生命没有足够强壮的时候，这些我都也归在需要去认罪的那个层面。不是说我们真的有一些是属于法律上面能定下来的罪哈，而是当我们小信的时候，当我们疑惑的时候，或者当我们不信的时候，没信靠的时候，那一刻也是需要来认罪的。我这样说的时候，不要吓到大家，因为我知道如果这个人正在焦虑、正在忧虑的时候，我还要说你来认罪吧，好像丢个大石头一样的，其实不是的。我常常现在体会因为我时常忧虑。除了开车，我自己开我不忧虑，但是当我的两个孩子拿到驾照，他们开始开车的时候，哇，我那个忧虑到睡不着觉。你还挺好的，你就是开车的是忧虑，车一停你就放松了。我是睡不着觉的忧虑，
他们没在开的时候，你也在忧虑。
我在忧虑他们明天开怎么办。
哇，这个真的很，
真的睡不着觉，
那怎么办？
你问了个好问题啊！答案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就是真的忧虑，忧虑到我睡不着觉。一个很好的属灵的生命是什么呢？睡不着觉你就祷告嘛，你就彻夜祷告嘛。你还挺好的，你就是迫切的去祷告了，因为你焦虑，你就拼命的求，不管你求的是带着忧伤、焦虑的情绪求，你还是迫切的求了呀。所以挺棒的，这做的是对的，应该学学蓝莓的。即便我们是焦虑，你还是带着焦虑也应该去跪下来祷告，就去祷告应该。或者你一边开车一边睁着眼睛祷告，也是在祷告。睁着眼睛可以祷告的，不能闭眼祷告。睁着眼睛是一直开一直祷告，这都是好的，因为你迫切的在求嘛。我不是的，我黑夜来临的时候，有时候焦虑会压伤我的灵魂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向着神敞开了，那个灵就好像被压死了一样的，会那么重压的，所以焦虑、焦躁、不安其实是个很危险的情绪，它是本身是中性的情绪，它要么引向我们迫切的祷告，要么很有可能就被压伤了，你的灵都会跟着压伤的。我经常是这第二类啊，所以会置身在黑暗里，需要圣灵的光。再彻底的照我一回，然后我就又乖乖的回来了。我也会回来，只是时间会久一点点。都是恩典，全然恩典啊！但我祝福小伙伴们，如果你们焦虑了，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失业也好，失恋也好，都跟蓝莓学学，即或是焦虑，也拼命的祷告，圣灵会管我们的，什么时候都不晚的，只要愿意祷告，都不晚的。
我就想到昨天我们团契一起学那本书嘛，现在学到第二个部分。之前我们是学尽心爱我们的神，昨天是学了尽性爱我们神的前半部分，渴慕神。第二部分是赞美神，所以昨天学的渴慕神。然后我就想到，其实大家知道尽性爱我们的神这个性是什么吗？
性情吗？心性。
我们看了这个英文的翻译，其实是 soul，用我们的灵魂来爱慕神、渴慕神。然后他提到一节经文，就是诗篇42篇的第五节。其实第五节跟第11节，还有诗篇43篇第五节都是一样的。我来为大家读一下
好。
诗篇第42篇第五节：“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所以他这说我的心呢，他的英文其实是 my soul，就是我的灵魂。你为何这样忧闷，这样烦躁，就是这样焦虑？
是哦。
那应该怎么办呢？他上面就说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他的英文就是Put your hope in God，就把你的希望放在神的身上，然后我们要赞美他，因为他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的上帝。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要训练的一个，就当我们忧闷、当我们烦躁、当我们焦虑的时候，我们就来仰望他。 就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神的身上，然后赞美他。这句话好像乍一听上去比较，教导主义，不是太实用。但是我觉得我们就要训练着我们自己有这样一个属灵的操练。
你知道吗？我也很长一段时间哈，会认为这是一个条件，这是一个要求，我们要这样做，必须这样做。可是啊，我经过自己的实践，还有很多很多的弯路。我以前认为啊，这是教训，或者是教导，或者是要求。我现在知道了，这个叫生命之道，跟要求跟教导都没有关系的。你活着你就得这样。其实你仔细想想，你可以不这么活着，但是你的心、你的灵魂啊，它总有个归处的。你不去望着神，你一定望着别的。
是。
如果每个人诚实去看自己的心，看自己的灵，就知道你的心总是有一个对象的，向着某些事情或者某个人，一定有的，它不会是一个没有的状态。这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灵为什么这么宝贵？我们常说我们好喜欢可以有个对话的另外一个好的灵魂，能够跟灵魂对话的知己啊。所以其实我们的灵魂是有一些渴望的。如果这个渴望它没有向着神，就是诗人说的仰望神。如果你没有面着神啊，面对着神，你总是面对着一些东西的。可能你是一个人独自面对着手机里的各种各样的杂念，但总归。你的灵是有个归处的，你要么是放在神那里，望着神，要么你就是望着别的，这就是生命之道。他告诉我们，祝福是什么呢？你望着神有祝福，咒诅是什么呢？你背离神，你就在黑暗里，没有第三条路的。仔细思想，是不是这样？
是的，生命之道不是教训。
嗯。
我觉得这点说的太好了，因为我有时候给已经是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大家可能听多了这些话，就觉得啊，你又在教条主义。其实大家这样说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回答，因为好像我自己感觉，哦，好像确实是这样说出来是教条主义哦。好像没有站在他的立场上去替他考虑他的处境或者怎么样，我也心里很着急。有一段时间，我会觉得你拿出任何圣经上一句话来安慰我，来跟我说话，跟我分享，我都会觉得你在教条主义。我有过这么一段时间，所以我从那段时间过来之后，我再拿出这样话去安慰别人的时候，我就有点心虚。我知道对方的那种感受，我以前感受过。不过刚才你说的这就是生命之道啊，那这不是教条主义，这不是所谓的就是框架框住你，这是神给我们的保护。
你要么活着，你要么死着。我说的再透亮一点，就是这样的。向着神，你就活着。如果你没向着神，其实我们一天一天不就是走向死亡吗？虽然这句话听起来不太好听，可这是事实，只是大家不谈论它而已。好像诗篇诗人也说哈，为什么我们这么忧闷？我们应该向着神。他是我脸上的，和赫本翻译的是光荣，是荣光，但原文其实是帮助。所以这句话是神说：“我来帮你，你要不要？”就好像你在大海里飘着，船翻了，你飘在海里，你是会游泳，你能游多久啊？这时有人给你个救生圈救你，你说我不要，我会游泳，我偏要继续游去等，我认为我就可以游到岸边儿，那也没办法，你就游吧，你可能就没有力气游到岸边了。这是个比方哈。所以它是一个从天上而来的帮助啊，不过人你不要也没办法，拒绝也没有办法。
毕竟神给了我们自由意志，是吗？
我们要讨论这么深的话题吗？不能碰自由意志。我这几天天天在遇到一个人在讲拣选，遇到另外一个人又跟我说在讲拣选的事情，我的头已经快爆炸了。你刚才念的是42篇里面的11节，其实43篇第5节。也是同样的经文，也
对。
在说我的心呢，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还要称赞他。然后在43篇的时候的第3节，我也其实蛮喜欢的。这个是我时常的祷告，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 我不知道每个人是不是有力量自己就仰望神，我是没有的，我承认。43篇的第三节也时常是我的祷告，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很明白我的灵魂，大多数的时候啊，其实没有向着神的。我要坦白的说，能够向着神的那一刻都是恩典，真的是神的光和神的真实引导我走在这条光明的路上的。不是我自己自发，我的灵如果没有被圣灵充满，没有被圣灵的光照着的时候啊，其实我下意识我都是选择在黑暗里藏着的，向着神都是出于恩典。所以我每次没力气的时候，其实我用的很多的祷告词是第三节，就是我知道我已经在黑暗里都没有力气走路的时候，我没办法仰望了，我眼皮都开不了了，我就求。神的亮光来照亮我，你知道，当人闭眼的时候，即使你眼睛是闭着，强光一照，你还是会有感觉的。那就是我。我觉得仰望神是一个非常让我渴慕的状态，我觉得这是个很棒的属灵的生命。但我坦诚，特别是焦虑一来的时候，我是很容易被焦虑打败的人，我就闭着眼睛，不愿意祷告，不愿意睁开了。但是我心中会有这个祷告。求你发出亮光和真实，无一例外，神的恩典都会立时就临到。只要我愿意这样求，即使我眼睛闭得很紧，光都会透进来。你大家可以试试，你可以闭着眼睛对着太阳，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是有光的，它的光亮可以把我们的黑暗驱走的。所以要求，而且求圣灵引导我们。把我们带回主的圣山，到神的居所。我觉得到了神的居所，才有那仰望神的力量。这是我的体会。我在黑暗中，在焦虑中的时候，别人跟我说1万句你要仰望神，我懂太多的生命之道，我也没有力气走。这是真的。我不是拒绝求救的声音，也不是怀疑圣经的话语，我是没力气了，我连睁眼睛的力气都没有的时候。啊，我心中会求，我就求神的光可以照亮我，把我引到他的圣山上。有时候神是会借着诗篇一首圣诗，但也有很多的时候是借着可能我正在看的某个电影的一句台词，我正在读的某一个杂书的一句话，那个书的作者不是出于基督徒的，也写的不是真理的东西，可能是生活其他的东西。在圣灵的光照的时候啊，它可以使用万物来向人说话的。所以圣经也说了，你的灵啊，你要逃到哪里去，可以躲避神的灵呢？所以只要我们好好的去求，我们的灵魂无论是在怎样光景里，神的灵都会把我们抓回来的。有了真实的被光照的经历哈，因为诗人也说了，求你的亮光和真实，真实很重要，很重要。我觉得这份真实才可以把忧虑都打跑，要有真实的经历，所以要自己去跪下来经历那一份真实。你下一次再遇见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会多一点力量，早点回转，早点仰望。这是个过程，那就良性循环了。也不是说我们经历过一次忧虑以后就不会有了。我觉得忧虑是一个日常常常会遇见的情绪，好像蓝莓说，你可能。这段日子是因为开朋友的车子，虽然是一件喜事儿，但心里其实是会焦虑哈。可能再过几个月到了开学季了，可能又为功课、为论文、为其他的事情也会有，会的。你看，没谈恋爱的时候，来自好多催婚的压力，可是你一旦恋爱了，你可能有其他的焦虑。这个人怎么是这样的一个人？我觉得我们的灵魂经常被世上的事情缠累住。如果你跟我说，哇，我可以尽我的灵魂，将我全部的灵魂都来爱神，除此以外，我再无缠累，哇，我真的要为你点赞，也要为你哈利路亚赞美神。我觉得这样的灵魂好值得让我羡慕啊！我也渴望自己有这样一个全新的灵魂，我也渴望圣灵给我这样一个灵魂，能够全心全意的就爱他，仰望他，眼睛就看着他，什么都不要了。
我觉得你现在就是在这样渴慕呀。
渴慕是有，但常常会逃跑。但是我知道是圣灵把我带到了这个路上，在一直往前走，偶尔会有跌跤的。 往后退2步的，每个人不一样嘛。我也羡慕那些一直勇往直前、从不回头的人。
有这样的人吗？就是从不回头的人。
我相信2000多年这么多圣徒应该有吧，应该有，但是我不是，我是需要神，对，我需要神把我带在神的边上。我常常说，求神你用个裤腰带把我系在你的腰间，
关注。
拴住我，因为我知道自己是太软弱，太软弱，很容易就被缠累住了。不要学我这个样子，记住神的话语就好。无论如何啊，如果趁着年轻的岁月，就尽心的爱神，那我相信祝福是无限量的。如果你也有点像我，也没关系，咱们结伴同行，彼此搀扶着，一个不落下往前走。
我觉得大多数人都跟我们差不多了。
真的，那你安慰了我。
现在这个社会，不管是什么年纪，都在各种的焦虑、忧闷、烦躁中。上学的为学业，上班的为工作，然后这边又加上各种移民啊，各种事情，大家就太容易被缠累住了。
我自己有时候也会看我自己的灵魂，会思考，其实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住着了，主耶稣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为什么我还这么忧伤呢？为什么我还这样忧虑呢？我会生出自责呢，甚至于对我自己。然后如果有其他的姊妹来跟我分享的时候，我就会陪着他流眼泪，因为很心疼，可是又也想，怎么我们信主了，灵还会时不时的忧伤呢？不应该信主就不忧伤了吗？
没有这个应该，你看圣经都告诉我们了，这都忧伤呢，都在忧伤呢。
我甚至于有时候觉得自己，哎呀，又忧伤，睡不着的时候会有自责，然后我就会被自责给压得更，
更忧伤。
对。所以今天我们分享这些，如果大家也会有忧闷、烦闷的时候哈，真的回到生命之道，就圣灵怎么告诉我们的，真的不是为了我们，可以领受教训，让我们更自责或者更难过，甚至于吓跑，其实是神想救我们，想把喜乐给我们，让我们的心向着他的时候，得到的是他的祝福。好像蓝莓说：“我终于把车停下来了。”我就放松下来了。
长舒一口气。
你们讨论了什么样子的话题呢？在说尽兴爱神的时候。
你有没有忧闷、烦躁的时候？你选择怎么样去做？大家说到当忧闷、烦躁的时候呢，有的人就说，去运动啊，或者是有一个自己的喜好去做，可能去睡觉啊，睡一觉起来就好啦。其实我发现就好不了，有很多时候你还是需要去面对啊，你不是睡觉跟发泄、运动发泄出来就可以改变的，对，
对，因为我们的情绪和我们的身体，其实还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应该去好好的顾及，比如刚才说的运动啊，甚至于去吃一顿好吃的，都可以让我们暂时性的把忧愁的事情忘记。但是当我们结束那件事情的时候啊，因为根儿没除嘛，只
对
是
呀，
把它给盖住了，
是，
然后暂时没有理。可是等我们结束了，无论是去唱了卡拉 OK，去玩了，还是去健身了，我们回来发现引发我们忧伤、忧闷的事儿还在，甚至于可能又多出来一件。所以暂时性我们是需要缓一缓，因为忧伤太重，人就没有力气吃喝了，都有时候会所以需要跟好朋友聊一聊，说出来，需要跟好朋友一起去玩一下，轻松一下。选好的运动或者好的活动，去让自己稍微的从忧伤中暂时剥离出去，这也是需要的。但生命之道在哪里呢？我们刚刚说到了诗篇43篇的第3节，我也挺想念念第4节的，因为好美的一节经文。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走到神的祭坛，如果你想象他走到神的祭坛，第一件事应该是什么呀？祭坛是用来做什么的？
祭祀的，献祭
对，
的，
献祭的，嗯，这诚然是诗人他说走到神的祭坛，就是我们在今天录制节目之前提到的认罪啦。我们要求主耶稣的宝血，可以把我们思想里面的、我们情绪里面的各样的事情来带到神的祭坛面前，带到主耶稣的十字架面前，被圣灵清洁干净。我觉得神这样清洁的时候，会把我们的忧伤。情绪已经清洁干净了，然后我们用最清洁的灵和喜乐的灵，可以称赞赞美的那一刻，才是彻底除根儿了。所以，我们暂缓可以有很多的方式，但若是我们的灵要被洁净，唯有十字架的宝血，嗯，然后能够满了喜乐，也唯有神的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扬声赞美的时候。就是神的灵最喜悦，也最愿意充满我们的时刻，所以也谢谢蓝莓哈，今天急着你跟小伙伴们的分享，怎么着就这么巧合，跟你这个开车忧伤正好合在一起了，生活中再告诉你，然后你去跟小伙伴们分享学习的时候，也是正好应对了这些经文啊。
真的是万事互相效力啊！
嗯，我觉得神真的挺爱你的。我们的灵魂是我们的内在生命，我们的肉身活着，可是我们的灵要真的有从神来的喜乐，我们的肉身才可以安然居住嘛。
好，
谢谢蓝莓，今天我们在小屋里聊天的时光就暂时停在这里吧。
好的，谢谢莫言姐，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陪着我们啊。如果我们说的话让你心中有一点点不太舒服，那你就。放下我们的话语，打开圣经去读吧。神的话语那么丰富，总有一句可以好好安慰你。
好，希望大家都能得到安慰。
好，祝福大家，我们下次见喽，
拜拜。
拜拜。
你曾否靠耶稣宝血洗净罪？曾否洗救主宝血全？全是依赖救主是。